是没了。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先做一个祷告。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虽然天气寒冷，但是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又还是如期来到你的殿中，来一起分享，来学习领会你的话语。求主能够把你把我们每个人的心开启，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而且成为我们自己的灵粮。谢谢主，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按照计划，今天是讲弥迦书。那么这本书相对前几次稍微有点长啊，有七章，那个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呢，不用一节一节的每一节都去弄，那样我也受不了，我也没那能力。这个不好处呢，有的时候就讲起来可能是不一定摸得着重点。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总之既然要讲，那么咱们就讲。非常感谢，在这儿特别感谢大刚上一次讲的，我听的是非常的受感动，讲的非常非常之好。特别是对历史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这对我们讲这个小先知书这部分，不管整个先知书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对历史不了解的话，这个很难去读懂他在说什么。好在我们过去已经对旧约部分的历史书做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读，所以即便说不出来，但是还应该是有印象，所以我们应该问题不是太大。这本书呢，显然就是弥迦这个人写的了。弥迦是他是米盖亚的简称，他的在哪里呢？他是生在，他是生在这个地方，生在这个叫莫利沙这个位置。他是相对于耶路撒冷呢，那显然是偏远的小山村了，所以他跟以赛亚是有明显不同的。那么以赛亚他是属于宫里边的人，那么他是属于乡下人，就像我一样是来自乡下，那么他也是乡下人。但是如果我们读这本书的话，就觉得这个弥迦非常了不起，他写的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很受重用。第一节呢就交代的比较清楚，那么对他所事工的一个基本的年代情况，还有他的对象，比方说是在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米迦他得到了耶和华的默示，这个很重要，是得到了耶和华的默示，不是说自我主张起来的。对象呢是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咱们知道是北国，就是以色列他的首都，当然他有一个迁移的过程，开始不是在这儿，但是后来迁到了撒玛利亚。那么耶路撒冷呢，就是犹大国的首都，这是一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交代。那么这张图呢，就是向我们大致显示了他所处在的年代情况。这是这个比较红的颜色的是米迦他所处在的年代，他跟以赛亚都同属于南面的犹大国的先知。那么另外两位呢，何西阿跟阿摩斯是在北国以色列的国的两个先知。那么整个这四个人呢，这四位先知所处的时代是非常相近，或者说同一个时期互相重叠的，所以有人就把这四个人合称为是黄金四人组。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了，总之这是四个很重要的，咱们一提起来这个先知，那么经常会提到。上一次讲到的约拿书就是在这个位置，更早一些，那时候神是对更北方的亚述进行了让他们悔改。其实在我的眼里大概就是让我们更加壮大，把这个工具培养好，是在那个时期。 等到今天这个米迦在的时候，这工具已经非常好，非常好用了，要来教训或者是来处理以色列跟犹大的时候到，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一部分已经讲过了，他是虽然是民间的先知，但是还是受到重用的。这是更其实是一样的，跟刚才江图是一样的，更具体的说了一下他的大概的位置，是由几个王在这一段时间来服侍，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家。那么对其中弥迦也好，比赛亚也好，对后期的西西家当初的一个改革，非常好的改革，是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有关历史的部分，这都是一样吧。这个在721还是722，大概是这左右。总之在某一个时间，这个以色列国已经正式的被灭亡了，被亚述，就是被上一次约拿书讲过的亚述，被神扶持起来的亚述作为工具，把以色列已经正式的给灭亡了。所以当初那个环境啊，历史的背景啊，这个历史背景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简单的说，以色列也好，包括南方的犹大也好，状况都非常不好，政治、经济、宗教极为混乱，信仰、道德都堕落到了极点，国势垂危。不依靠神，却四处求助外邦敌人，包括像亚述啊、埃及啊等等。那么以色列国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的，就是这里主要讲的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它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到犹大国，因为它过去是一家嘛，其实各种情况都是很关系很密切的，其中还有个联姻的过程。而且咱们回忆一下，南国犹大国唯一的一个女的做皇帝的叫亚他利亚，是吧？亚他利亚差一点把犹大这条线给他断送掉，当然我们相信神在这当中起了作用啊。这也是联姻的结果，就是说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在当初整个以色列在神眼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拜偶像，这个也非常厉害。当初在这个米迦所在的就是亚哈斯吧，那时候也非常非常严重的，甚至把自己的小孩去金火献祭，这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不可想象的地步了。所以这种整个的情况都是很不好。这是有关的历史背景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三件比较大的事，一个是734到732年，这是亚述王叫提格拉，应该是批好像是批列色三世，他来进攻亚述，亚述就是叙利亚稍微靠南一点的，还有腓力士，另外以及部分的以色列和犹大领土，那是很非常猛的。上次大纲已经讲过了，这个亚述这帮这些人是很猛的，靠北面的，他们击败了亚士基伦、加萨，另外犹大亚门周围的摩亚都要向亚述进贡。其中这个亚兰好像已经归为亚述帝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以色列呢情况更为糟糕，从此失去了大部分的领土，包括基列全部，还有加利利大部分，那么大马色也是亚兰了，在主前732年，就这段时间沦陷，并入了亚述帝国。当然刚才讲过了，722在721这两年间，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就是撒玛利亚正式的沦陷，被亚述征服了。那么再过了差不多20年，犹大 加入了反叛亚述的联盟，结果被亚述王希纳基利，希纳基利就是这个王的应该是儿子吧，也是非常厉害的，这些军队进攻 好多好多城市被攻下，但是所幸的是耶路撒冷幸免于难。这本书的目的其实跟整个先知书都是类似的，上次中汉弟兄他已经介绍过，就是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所有的先知书，基本上都是类似的。首先是宣告审判，为什么审判？因为他背了约，因为以色列民背神的子民背了约，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而且说的非常之清楚，如果怎么样会怎么样，如果怎么样那就不会怎么样。那么现实是他们没有按照那个约进行，所以就受到审判。当然审判不是神就是为了审判而审判，最终的目的呢还是要他的子民转回来，就是第二转回来。所以如果你读这个书的话，你会看到要听要听或者当听这种话语，目的就是让这些以色列民再回头。当然我这个口头说的以色列民有大多数情况下包括南国北国了啊。如果能够转回，那么神的应许就来了，神的祝福也就来了。所以有应许的部分也就是复兴。读这个书同样的也是按这个思路进行，其实内容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审判转回有盼望。当然神在这当中有他的作用。整个大的部分呢可以分为三大段，这个字写错了我还没注意呢这个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就按照其实按照刚才的思路分为三大部分，有罪恶跟审判，这其实主要是前面三章，当然并不是说后面就不提罪恶了，其实每一章都会提的。平安与保障，这主要是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最后一个是公义跟怜悯，第六章第七章，其实公义跟怜悯是这一卷书当中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是一个主题，尤其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那么这一部分呢是很重要的，值得我们细细的去体会思考。这是整个七章大致的情况，要听要听当听，在不同的章节反复出现过，每一章都有罪啊惩罚啊应许啊等等，这里边有具体的一些，比方说最开始的时候讲到偶像，讲到被掳，又讲到欺压人，回归提到在第二章，那么第三章主要讲到首领当官的祭司先知甚至普通老百姓，一层一层都在讲怎么样的罪。那么第四第五章呢主要讲到神的国，国度的建立，君王的建立，还有这个弥赛亚他的预言，与弥赛亚的降的这个出生吧，或者怎么说吧，其实我没说好大家早就知道了。第六章其实是一个类似一个在法庭上一样，回想一下约伯当时跟神直接面对的一种辩论的情况，在这儿再一次体现出来神跟百姓直接有一个辩论的过程。那么第七章呢是仍然是讲到了最后的一些应许，这个大致的情况，这是七章。那么主要信息其实我已经零零散散的讲过，宣告神已经采取行动惩罚他的百姓，为什么？因为这个约的问题，约已经不对了，所以要惩罚，指责犹大人从君王到祭司长到祭司到官长到百姓各个阶层罪恶必受报应，分散在不同的章节分别有叙述。那么阐明神所要的敬拜不是礼仪，不是礼物，杀牛杀羊这个从旧约一直在这折腾，但是显然神要的不是这些，具体的就是第六章第八节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待会儿我想还会重点再来说一下这件事情。另外预言救赎主弥赛亚的降生， 神的国必因神自己的能力来而建立。那么神的选民呢，最终经过这个审判，经过悔改，会因神的信实蒙拯救，在神的眷爱当中啊蒙恩。这是一些主要的信息。分别来看一下，我想大家会很快的啊。审判，罪恶跟审判，这是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交代的一些情况。预言，灾祸要来临，反复提到过，要听要听，谁也都要听，万民、首领、不同层次的人都要来听。讲到神是天地的主，万民要听他审判的话语，他离开了天上的居所，临到地的高处，因他的威严荣耀，众山要消化，诸谷要崩裂，如蜡融化，如水冲下，冲下何等可怕。就是这一段大家读的话，你会他的用词其实也非常的优美，当然这个翻译水平也，如果让我翻译，大概就看就会另外一番味道。总之，这些语言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好。整个的是面临的这种审判情况非常的严重。当然，这里边有一些呢，我其实不是太明白。比方说，这个妓女的顾家，我查了好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实话，我也闹不太清楚。按照我现在的简单理解，大概就是因为当时这种属灵的那种淫乱，包括实际在这种庙里边那种妓女，大概是看样子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咱们在过去讲历史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那么这儿呢，讲到就是第一章第七节讲到有关妓女的顾家，其实这个我不需要讲，这个讲的对我们也没啥益处。简单的说，包括在以色列，在特别是在以色列，犹大国应该也有这种很严重的情况了。那么不是向我们的真神来献祭来敬拜，会我记得应该是亚哈斯，我甚至专门派了人到北方去学，就是学习这种异方的，去建造一些东西，然后拿回来摆在圣殿里去做这些活动。那么这一些你敬拜啊，肯定要花钱，也会得到一些钱。那么这些亚述的人来，到时候把这些掳了去，回去之后其实拿回去仍然要用于这方面的，所以出现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词。这个对我们理解整个情况并不是太重要，就随便说一说，有这么一句话。另外在第一章后半部分，应该是第十到十六的部分，提到了十来个，大概是十座城，先知对着十座城发出了哀叹哭泣，看上去挺可怜的。其实这是一个预言嘛，预言这个亚述会，应该是西纳基帝国，我觉得这个时间会带，就是从北方的亚述一直打过来，整个的横扫，包括这主要讲的犹大，有十几座城会被攻下来。然后这个写的手段呢，当然我们没法体会，是用双关的手段，就任何一个这十来个城啊，它的原文的文字的意思是一种双关语，但是我们中文没办法读出来，所以它的用意，如果懂原文的话，像大纲解说那个原文的话，如果懂的话，应该是非常优美，但是我没办法体会。总之是一些双关语，每一个城在这儿有些特殊的意思，然后一个一个的，我在后面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哦，这是他们后，这当然是后在，这是尼尼微城，就是亚述他的首都尼尼微城。这个希拉基利他当初把好多城市，特别是提到的是应该是拉吉攻下来之后，他非常骄傲了，所以他把这些战况啊、这些情况啊，用浮雕的形式在他的皇宫里都体现出来。这里边有城楼啊，有这个犹大人逃难的情况，有他们这个亚述人的 得胜的情况当然这儿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了。这是类似的啊，这是呢差不多有十来座城，每一座城有不同的，它这个名字根据原文有不同的意思，这儿都写出来了。那么读中文至少我很难把它用解释那种情况来弄明白。总之原文的话是有双关语，比方说举个例子，善男他的意思是出来前进之城，比方说沙飞是美丽之城，然后后面这个城本身虽然这名字虽然很美丽，但是这些人却要赤身蒙羞过去，因为遭到了这个亚述的这种侵略，情况非常糟糕，是整个十节到十六节给出了十座城的情况。这个先知呢为这十座城有哭泣，这都是我这都写着了，都是差不多的。其中这个拉吉呢是相对在犹大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聚集在这个部位，耶路撒冷在这儿，而且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对耶路撒冷来讲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防守的一个关口吧。但是在那时候这个拉吉本身用双关语来理解的话是一个非常快马的意思，用到这儿呢说先知说这些拉吉的居民啊要抓紧乘上快车，那就是逃跑了，所以这儿也被攻下了，情况非常的严重。那么接下来这个耶路撒冷显然就会受到直接的威胁。然后在第二章第三章先知就痛斥了各种各样的罪行，整个第二章第三章当这些罪行呢有很多，比方说贪图霸占，什么夜里床上怎么怎么着，第二天睡醒了，然后就这种描述了，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拒绝真言，那就是不说真话了，剩余之民，这个咱们会经常提到。官长，讲到官长很残酷，讲到先知，其实这儿讲的是假先知，有好事那就说，没有好事我就会怎么样，有吃的就给你祝福，没有反正是很糟糕。那么祭司呢行贿赂，所以非常非常的糟糕，各种情况都有，这整个都是第二章第三章的内容。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呢我就不再具体介绍了，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就这阶段整个的犹大国现在罪恶当中，作为首领的当然他应该承担比较大的责任，他们以财力为目标，失去了侍奉神的意义，不但为了金钱而工作，也以他的多寡而胡乱审判，更可耻的是他们挂着耶和华的名号，明明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却故意胡乱宣告是来自神的预言，这是假先知了。故此犹大国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无法想象的大灾难，目的是让神知道耶和华对这一切事的愤怒和审判。米迦先知呢所发出的这个预言后来也被耶利米引用过。看看第三章第十二节说的，所以因为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非常凄惨，非常糟糕，让我们如果读到这儿的话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指望了，但是来到第四章第五章之后啊， 这个调子一下就换变了，不再像第三章最后说的那样，让我们看到了大大的希望。因为这儿讲到的给出的是平安和保障，而且应许国度的来临。咱们先看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咱们跟刚才读过的第三章的十二节对应一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句话呀，跟前面第三章最后一句话完全不是一回事，好像正好相反的。前面是很糟糕，看不到希望，这儿呢正好反过来。当然比起这个呢，咱们读过但以理书，其实我就不用解释了，那么那一块大的石头又是如何如何打碎了，整个就好像这个山已经出来了。再回过头来看，在严厉的责备以色列人的罪恶和预计将要受的刑罚之后，忽然发出了安慰之言，这原是神的本意，是神本身的意思。当人受到责罚而悔改，神就应许和祝福。那么这段呢，是说到神的国度要来到地上，千禧年的光景内容和以赛亚书是很相似的。后面特别是讲到这个弥赛亚的降生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地方跟以赛亚书是一样的。那时万民都要归顺，到西安来寻求神的话语，他要为万国断定是非，使世上和平繁荣。以色列的神必被高举，被掳的人都要回归，神要在西安作王，治理全地。然而选民首先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中间了，那么以后才会蒙拯救。这是第四节第五节。在弥迦书第二节第四章的第二节说到，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勋魁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与这个相关的，在诗篇110篇说，110篇第二节说，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当然这个西安咱们都知道了，它是神的宝座所在，神掌权的地方，当然说的是地上了。其实现在整个后面这一段应该是指这些好的光景，应该是指千禧年时代的以色列。当然我们现在神掌权的教会也有类似的意思，但是显然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到达那么好的程度。那么在第三节说到呢，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后面还有一句话，那么这个呢跟以赛亚书应该是第二章吧，也有同样的话语，同样的话语。我记得这个一下子忘了，咱们来讲但以理那位对李玉慧，他也提到过这句话，讲到联合国的等等，我这儿也有，就是这一段，联合国总部也就写了这一段话，必在多国的民中实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不再学习战事。就是刀枪入库，马赴南山的感觉了，好像是吧，非常的和平，非常的平安，至少现在还没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这一本书里边，就是预告君王的降生。先知准确地指出了弥赛亚的出生地在犹大伯利恒，大卫的本乡，他要 做掌权的，将来要做王。他的根源从太初就有，表明他本来是神。后面是，但在他被妇人生下来以前，以色列要被交给敌人，弥赛亚必做我们平安和做我们的平安和保障。当亚述人来侵入的时候，这是某一节里边的，有必立起七八个牧人和首领去抵挡他们。那么这句话立起了七八个，其实是许多的意思，并不是说就那么七八个，当然也不是他们真正来抵挡，真正抵挡的是神本身。那么以色列民渔民中间不是被掳了吗？在各国当中忧入甘露，神借以色列民赐福给万民，在将来的国度像狮子，神的子民也是如此，能胜过仇敌，靠主刚强，那是圣耶和华。神要去除去一切人所依靠的车轮、马匹、邪术和偶像，并要向一切不听从的列国施行报应。这里呢，这张图呢是讲的就是弥赛亚降生他的一些情况，当然这些有关降生的预言在多处都会提到，主要是在弥迦书还有以赛亚书，当然在新约的一些书里边也会引用，也有引用也有提到。那么这儿呢是预言类似的，是归了一下类，比方说在弥迦书的第四章一至三节跟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是很相像的，其他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做了一些总结。弥迦书五章二节跟新约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二节提到的内容是相仿的。这就是有关预言基督降生的一节经文，记录在弥迦书五章第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们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伯利恒在这儿，这个其实这本身是一个神迹，因为约瑟跟玛利亚是住在北面的加利利附近的纳斯勒这个地方，平白无故的跑到这儿来，神这个月若不是当初这个要统计人口普查等等，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了，就是这么巧，在我们来说都是这么巧，当然这在神来说都是如此而定的，所以非常的奇妙。公义跟怜悯，这是第六章第七章的内容。那么这两章内容呢非常的好，特别是对我们今天来说特别的有意义。一开始第六章就讲到我们应该如何的敬拜神，而且这个就像一个当初就像一个在法庭上跟神跟约伯那种辩论类似的，神首先说我如何如何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这样那样，你们却如何如何的说你们凭啥，然后呢又提出来，其实是以色列人自问自答了，说那我们怎么来敬拜神呢？那么弥迦又带他们回答说，第六节跟第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这一句话呢，这一节经文呢，在整个的这一卷书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对我们今天来读这本书，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而且要仔细去体会的。这句话因为大家太熟了，一张口就说出来了。 神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可是常常我们很熟悉，但是不见得会花时间去仔细体会去理解这些话，就成了顺口溜了，反而意义并不一定大。要花时间去理解公义怜悯，神为什么要公义，为什么要怜悯。当然这些理解呢，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角度，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我如果让我说的话，我仔细想想，从不认识神开始到认识神开到认识神，一步一步，其实每个阶段你对这句话都会有不同的看法，都会有很重要的。比方说我记得，其实如果进入慕道班的人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慕道友会经常问，其实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周围的那些犹太人也会问，你能救得了别人，自己为什么不救呢？如何这般，你就是这种类似的话呢，那些慕道友也会问的。神既然这么好，这么无所不能，那干嘛他费这么多周折呢？干脆制造好人不造坏人，或者是不用去钉十字架，直接把你的罪赦免不就行了吗？从能力上来讲，我想神一定可以这样做，但是他却没这么做，为什么？如果用这句话你去分析的话，也就会看得出来，因为神他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那就意味着，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话，不可能以有罪 无罪的，有了罪必须付上代价。那么到底什么是公义？我听到那个谁讲，他说公义就是你当得到的给你，那就叫公义。那么怜悯呢，就是你不当得到的也给你，那这就是怜悯。那想到这儿呢，如果是对神来讲只有公义的话，那实际上也很困难，维持不下去，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公义，如果你仔细看那些约的话，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其实那是一种标准，类似公义的一些标准，显然神和人是做不到的。只有公义的话，这个没办法持续下去。反过来只有怜悯，那就不好想象了，那而且根本不符合神的属性。神的属性他就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我们经常会讲神的属性他的之一就是公义的。我们不可能是做老好人，做老好人是也很危险的，所以神不会跳过十字架直接把所有的救恩好处完全免费送给你，不会这样干，不符合神的属性，他必须是公义的。当然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些，后面这一句话，谦卑的心。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就是靠着这个谦卑的心，靠着公义，靠着怜悯，所以他能够毫无犹豫的去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去被钉十字架。那么靠着这个，一方面体现出来神的公义，同样也体现出他的怜悯，把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得到的给我们，完全是应着神本身的属性，应着他的怜悯，应着他的这个谦卑之心，谦卑的心。说起来简单，落到我的身上很难，很困难。当然要靠着神的能力了。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在这一节当中很重要。我们平时会经常说，但是有的时候不见得去仔细想，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神所要的敬拜，不是，讲到这儿，咱们在回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是经常批评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当然法利赛人他也不买账，经常会联合起来，甚至跟撒都该人联合起来来挑战，但是神经常来批评他们。问题就是在这里，不是他要的，神要的不是牛羊血，不是这些形式，而要的是心，公义的怜悯，还有谦卑的心。还是回过来吧，旅行不是宗教仪式，乃是整个生活， 言行奉行神心意的敬拜，神既是行公义好怜悯与谦卑的人同居的神。说到这儿，如果没有公义没有怜悯，你怎么跟神同行呢？这个不可能吧，你根本心怀意念啊，东想西想的，神想跟你同行也同不了。而且如果真的这样，神不可能跟你同行，神是圣洁的，我们这个有任何这种想法，这个就不好融合，不好调和在一块儿，所以同样这是个问题。还有在比方说我面对了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怎么去知道他？当然我不需要知道了，假定我需要知道了，我怎么知道他心中一号怜悯存谦卑的心愿？当然我没办法判断，我觉得我不可能判断，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看这个人如何来对待弟兄，对待弟兄，对待自己的弟兄。如果你对看得见的都不如此，对看不见的神大概也不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有一些线索，当然这个我们没必要去做这些事情，就说作为到此为止吧。神的儿女在行事生活上不断地以彰显神美好的德性为生活的中心，这样的生活就是一种无形的敬拜的生活，就是与神同行的生活。有这样敬虔的生活见证，才能使我们那种按着看得见的崇拜模式仪式，就是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显得真实，又是所有物质的奉献也变得有属灵意义。就是说我们平时当然要有奉献，有这个有那种服饰，有的时候确实就变成了一种形式。怎么让它不是变成了一种形式呢？就是刚才这段话回过头来要结合到这儿，让它变成了真正的神所喜悦的一种敬拜。在第六章仍然有提到居民，就是以色列民犹大民，这个他们的一些罪恶，说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然而恶人的家中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斗。小牲斗大家理解啊，过去这个地主对牲斗嘛，粮这个粮食的一种那个富户行
强暴，
居民说谎言，舌头诡诈弄诡诈，因此神才击打他们。这还是回到老的话题，其实就是德蒙赦罪复兴，这是第七章最后一章。先知哀叹，一开始先知发出哀叹，好像是夏天的果子已经摘尽了，没有了，摘过的葡萄没有任何，也没剩下一串。羡慕出世的无花果却非常难得，照样世上虔诚的人已经灭尽，正直人不再有，剩下的都是一些双手邪恶的，没好人。简单的说，看看君王群情面，审判官贿赂，彼此接连行恶，最好的不过是一些荆棘蒺藜。其实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不就是这种状态吗？当然有些地方特别的严重，有些地方稍微好一些，你去看看大陆不都是这个样子吗？对吧，完全就是这种状态。这时近邻密友都不可信，连夫妻都不可靠，家人变成仇敌对抗，这种情况败坏自己，神也忍无可忍。反正这个讲到自己的朋友就是家人，那就原话我忘了是哪个意思了。其实到底是直接这么理解，还是说到无处不是坏人，整个社会都是坏人，连最小的基本单位家庭也是如此，也可以无限这样理解，可能更好一些，大家更愿意接受一点也许。否则自己的家人可能说起来不太好听吧。 信心的仰望。虽然如此，但是仍然有信心，靠信心来仰望，来盼望，就是第七节到十三节。但是先知仰望神，等候神，在黑暗中仍要起来，他忍受神的恼怒，是因为得罪了神，直到神为他辨去深渊，不可为自己深渊，要听凭主怒。到那日，选民都要归回神，要牧放以色列这独居的民。神要显奇事给列国看，好像当日在埃及所行的奇事一样，列国看见都惧怕投降。这要在就是末后大灾难时才显出来。末后先知称是末后吗？末后先知称颂神，赦免余罪之余民之罪，将罪踏在脚下，完全得胜，投入了深海，永远忘记。二，按他古时的应许发诚实施慈爱待他的子民，神真像一位慈爱的父亲。所以这一段读上去非常的亲切。当然这呢我也列举了 一段经文，就是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难处了，也会有可能会遇到碰到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呢，我想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可能有所帮助。那么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圣经当中有多处出现，比方说上一次大纲讲到的约拿也有这种情况，他投到深海里去了，他就在鱼肚子里边做了一个祷告，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个遇到难处仍然有信心来信靠神。再比如说约伯，那这就更典型了，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个约伯参孙也是一个例子，类似的例子。最后参孙求过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神呀，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弯我双眼仇。最后把整个倒掉，好像砸死的人比那个人更多，这是咱们都赌博。彼得，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神亲自的为彼得来说的。在七章十八节当中有一句非常优美的话，神呐，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罪过，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神。那么这句话也非常非常的优美，赦免罪孽，饶恕罪恶。那么当然这只有神才有这种权柄，才有这种能力来做到这一些，那么其他的人没有这种任何的能力。那么有一篇诗篇103篇跟这一段话呢，跟这一节经文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说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这个有一首诗歌是吧，经常会唱的，我记得聚会祷告当中会经常用到这个诗歌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这一段话，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信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联系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联系敬畏他的人。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些金句啊。最后呢，哎呦，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在这列了几个思考题。其实我的重点呢，还是针对着刚才我讲的，就是六章八节的内容：公义、怜悯、反来覆去，包括这个赦罪之恩啊、怜悯，围绕这些事情。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跟这个关系比较大了，其他的当然不重要，但是跟我们实际情况是能够结合的呢。这些内容可能更加实际一些，所以待会如果讨论的话，可以围绕这方面多多讨论。我的讨论就到这儿。最后要不借这个时间就是招募一些切菜豆包，不是切菜豆包